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路德记归纳法查经》，请你预备好圣经，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把握释经原则，更准确地理解圣经，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一种的这种题材。那么这一种呢，有人就把它称为字母诗了。字母诗最有名的字母诗是哪一个？箴言31章，才德的什么妇女那一个弟兄啊，你不要把他结婚之前就一定要规定自己的太太，要把他从头到尾背起来那个是对姊妹讲的，不是对弟兄讲的。所以有人就说，就是啦，所以要他背起来了已经有人咳嗽了那一段是工作参考OK， 好了，你看到诗歌题材不只是这样子，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你看登山宝训八福，对不对？什么什么是有福的人什么什么是有福的人？其实有人说应该九福，那第九个是什么为义受逼迫，为我的名受逼迫人有福了，对不对 ？OK， 你可以看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是不是有固定的模式天国好比是什么？天国好比是什么？那么因为耶稣基督讲话这样子的讲法，就使得门徒呢就比较容易记忆起来。OK，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呢没有去注意到先知书啊。先知书的写作大部分都用诗歌的题材，先知书的写作，那先知书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昌佑提到的耶利米哀歌，对不对？那其实先知书呢，五本大先知，有几本小先知十二本。 OK， 犹太人是把这十二本合并成一本的。那无论怎么样，你把它看了，先知书就有17本书了。那去掉耶利米哀歌，你看至少还有什么，还有16本，大部分都用诗歌题材来写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诗歌题材再过来一个呢，你来看祭祀文学。这个祭祀文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散文或者是传记文学这一个呢，主要的这个部分呢，历旧约的历史的著作《四福音》以及《使徒行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大部分的题材的写作呢，都是记载事件。那你特别注意记载事件，那个连那个写法也有很多不一样，对不对？有的记载的很详细，有的呢，有的记载的什么比较不是那么详细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祭祀的这个文学的里面我们去看到。再过来第三种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属于辩证文体，那么 discursive 呢，这一个或者是称，有人把它称为逻辑式的文学，这个呢，特别是在什么，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非常多。最有名的代表是哪一本书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个 discursive 的这个 literature， 它里面的整个的辩证方式，你可以看保罗常常用问题问，然后呢自己回答说什么断乎不是断乎不是，断乎不可断乎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自己讲，然后自己回答，然后呢就把这个整个信仰教育的逻辑呢一直这样子推动下去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一般的书信的里面呢也非常的多在先知书的里面最具有辩证性的，我个人觉得是两本书，一个呢是以赛亚书，一个呢是耶利米书。虽然他用诗歌的题材，大部分用诗歌的题材来写，中间穿插着历史的事件，但是呢他在整个写作的当中呢，有的地方呢就有一些的这一个辩证的这一个。那我个人觉得呢，我是从这三方面的里面来看你们看一下讲义，请你们看讲义讲义呢，请你们看第三页文体的观察的里面呢，我把它列了好几个论说是或者辩证的文体然后故事的散文的文体，然后诗歌的 然后话剧的，圣经里面话剧的是哪一本书啊？或者哪几本书啊？啊？话剧的方式哦。
约伯。
约伯记还有哪一本书啊？还有哪一本书？你们很喜欢的嘛，年轻人很喜欢的嘛啊？雅歌嘛，雅歌书，雅歌书呢大概有至少六个剧本啊。有一个人这样说，你把雅歌书啊每一个剧本呢把它叠起来，放在一张纸上把它叠起来，然后用电风扇一吹，然后往前呢一张一张捡起来，你还重新可以安排。那歌剧的方式比较没有逻辑性，但是呢他用这种话剧的约伯记，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对不对？三个人去找这个受苦难的约伯辩论，哇，辩论到一半一个年轻人来了，哇，这个人来了以后一听到这三个人跟约伯辩论呢很不满意，最后就插嘴了，哇，就变成四个人来辩一个这个受苦难的人，最后上帝出来说话，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四个人辩论，上帝呢自己呢觉得说应该这个五个人辩论，上帝自己最后也插手进来，所以整个约伯记里面是用话剧的这种对话的这个形式啊。再过来一个文体倒是比较需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启示文体。这个启示文体呢在旧约的里面是哪一本书是启示文学啊？啊，旧约啊，新约是启示录啊，但以理书啊，旧约是但以理书，新约是启示录，是用启示文学。这个启示文学有一个特点，启示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语言，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语言啊，或者类比语句呢，来描写。你这后面的几个都可以把它归类在这个里面啊，都可以把它归类在这个里面。那但是呢，如果你要细分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些的文学呢，再做一些的详细的这个记载。譬如说像这个散文的文体，你也可以什么？你可以把它划分的，像旧约的时代是属于什么？属于断代文学，对不对？旧约的历史，像撒母耳记，像什么列王记，像什么历代志，这三本书呢，这上下卷总共六本书呢，基本上它都是以君王一个国家的君王的祭祀为主，所以是属于断代史的方式。但你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有点不同了。耶稣生平的时候是以耶稣最后三年半，并且这三年半的祭祀里面以最后一个礼拜差不多为主啊。那 Mel Gibson 在拍这个 Passion of the Christ 的时候就以最后十二个小时啊来拍。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四福音的里面呢，它呢就不是断代史了，它是什么？它是属于传记文学啊。所以如果你要细分的话，你可以看到说也可以是如此啊。 OK， 好，那么我简单的把这些呢弄过去以后呢，我先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了，如果你们没有问题，我倒是有一些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呢，这个训练会呢，最好是用什么？最好是用讨论的方式啊。而且呢，你们大部分的人名字我都叫不出来啊，如果叫不出来就叫嗨啊，所以坐在后面的我也可以叫得出来。OK， 好，那我们这次有不少人知道要读路德记嘛，对不对？好了，请问路德记是什么文学？路德记应该属于什么文学？
传
记
文学。
OK， 记事文体，传记文学啊啊，至少啊，这个问题呢，大概太简单了哈啊，两位一下就答出来，对不起啊。好了，那么我们来问一下。在这个路德记的里面，路德记的里面有没有？如果是传记文学，是散文的题材，那么有没有诗歌呢？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里面有没有诗歌？路德记里面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诗歌？啊？哪一点啊？你看，请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啊，搬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清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我信主36年了，我刚刚信主不久，带领我的那一个舞蹈啊，那就带我唱这首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这首歌呢，我想调子大家都很熟哈、啊，翻到了吗？帮忙一下，《路德记》。《路德记》呢，在旧约圣经啊，应该是第八本书，从旧约前面翻，创出立民生完了以后，约书亚，然后完了四世纪的后面，撒母耳记前面，翻到了吗 ？OK。啊，也感动，哎呀，我的婆婆不要我，好了，除非死，能啊！这个大概评剧看太多了。如果你在聚会的时候你不敢唱，回家把关在浴室里面对着自己，我的。啊，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能够用这些的调子记住，自己把圣经的经文配进去，那这样子呢，慢慢的圣经呢就能够熟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呢要跟各位呢，就把刚刚这些背景都稍微简单谈完以后啊，请各位翻开啊，应该是第二页。前面呢啊，我写的第一大项，我写的第一页里面，我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啊，这是第一大项。第二大项呢，我写了。啊，灵修读经啊，在这我没有把这个，不打算这一次讲啊。第三方面呢，我写了啊这个基础读经，倒是基础读经的部分呢，我要提醒各位，在我们的 graduate student 的查经的里面，我已经提醒过，我在这里以前在教会也常常提醒过，基础读经啊是所有读圣经最基础的一件事。如果你自己读圣经啊，有时候读的不是很明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整本圣经的认识不太够。因为有时候你解释一段圣经或者那个背景呢，你不熟，主要原因是因为圣经其他的部分你太陌生了。而且上帝的启示啊，常常需要用整体的角度去了解它，所以有时候呢，你读圣经读了不明白，是因为对整体圣经的了解不够。有时候读到了一段，你又不知道说这个背景是什么。你比如说像路德记，我们等一下会探讨它的背景有哪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如果对圣经其他的地方的记载不太清楚，有时候你那一段的圣经你就很困难继续再研读下去，或者继续深入的加以了解啊。所以呢，基础读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基础读经呢，是我那个时候呢，刚刚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在 Syracuse 的何广明哲士书，他就逼我们年轻人每天要读圣经啊。后来我自己在美国读书读完了，回去台湾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我就要求学校开这个课，那不必上课，但是就要求学生每一天读固定的圣经，然后呢有期中考跟期末考。结果现在呢，台湾几所的神学院都有开这个课程。这个课程不需要老师，但是呢，就是要求学生每天有固定数目的读圣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读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帝的启示，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也就是先前的启示成为后来启示的基础。那么因此先前的启示既然成为后来启示的基础，那么先前的启示呢就比较什么，就比较简单啊，就好像我们学数学一样，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学代数，我们先学算术，然后再代数，然后呢可能再几何等等，一步一步上去，是不是？那你读圣经，圣经的启示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圣经的整体你的认识不够，你就对于 single 的一本书或者一个段落，有时候呢你的认识就不太清楚了。所以我再三的鼓励弟兄姊妹，你的一生的当中，如果你能够花时间计划在上帝的面前， 你不必每天读很多，你跟上帝讲说，我每天新约呢，我读两章，然后呢，我这样子呢，我新约260章，130天你就读完，而且你知道一件事吗？读到后面以后，你就很赶快，哎呀，圣经可以读完了一次，到后面的读3章4章啊，你读前面读到马太福音的路加福音，哇，你就是哎呦，好长哦。有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啊，一翻开呢，怎么第一章还没有完啊？那你有时候就会有压力。很有意思的新约啊，一直到了这一个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书啊，总共只有90章圣经啊，加上这一个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28章，总共118章，已经占了圣经超接近差不多快要三分之二，因为它的篇幅里面一章都非常的长。但后来从保罗的书信一直到后面的时候，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新约书信的里面呢，是书信的里面都是长的篇幅在前面，比较长的在前面，然后比较短的在后面。比如说罗马书、哥林多前书都是10几章，那16章。那你到了哥林多后书，到了保罗、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一直下去6章、4章，到了这犹大书几章啊？1章啊，所以我们看犹大书2章又找不到啊，那其实只有1章啊。那你看约翰所写的约翰书信也是很短，所以有时候10几节就1章。所以如果你每天呢下功夫读2章圣经，130天你就读完圣经一次。我不是在这里要告诉各位要读几次，但是你知道，当你读完一次，再读一次，再读一次，哎呀，这个当牧师都很紧张，你知道吗？在圣经讲。哇，这后裔新约已经读完10次了啊 ，Carol 已经读完20次了，哇，这讲道都不敢看他们了，一看到他们听讲道的时候，一摇头，糟糕了。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呢，以前那个何叔叔呢就叫我把圣经拆成这个样子，那么呢，我就是把这个圣经拆成这样子，那携带很方便。你看着这个教会圣经要坏的，要不要丢啊？很多教会开执事会、长执会讨论圣经弄破了，要不要丢啊？因为把上帝的话丢掉，哇，这个罪大恶极啊！将来可能到地狱去，有一个房间专门关这种人，把圣经丢掉。所以呢，后来就怎么办呢？教会就坏的圣经就堆在一堆了。后来我去了，我知道，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把不要的圣经给我？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要拆圣经。他说你跟地狱里面有一间是专门拆圣经。但是你知道，我说我拆开以后，我就把它装订起来，装订起来以后，每天读完了，这个完了再换一本，完了再换一本。感谢上帝，我一生的当中，影响我很大的几个传道人，何广明何叔叔是其中，他就是告诉我们圣经的重要，叫我们读圣经。他一个眼睛已经完全差不多瞎了。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买了一种讲台用的圣经，讲台用的圣经差不多。我的大拇指，但不是大拇指，这个食指那么大。然后呢，他就把它拆开，然后用那个塑胶套把它装起来，把它放在那塑胶的上面。然后呢，每天早上呢，就在书桌面前一边走路，这样一边读。他看书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看，他一定要这样看。你看，他要这样子一边走路一边读，然后自打他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他圣经非常非常熟。我们去那里跟他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怕他被他叫去，说：“哎，你有没有时间跟你交通一下？”到了里面去的时候，我一边走路就觉得路啊长一点好了，怎么走那么快？而且呢，拼命为他祷告，说：“他不要问问题。”因为常常来叫去了，说：“你最近读圣经读怎么样啊？”他说：“哦，最近读到约翰福音了。”他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什么？”他马上问的。他每一次在台湾带领聚会的时候，那些辅导都坐最后面。而且他一上去在翻圣经的时候，大家头都低低的。啊，反正因为他已经熟了。哎，杨世伟，这圣经在哪里啊？啊，这个 Daniel 啊，这一段圣经，他就当场问的。哎，问学生，学生不会答，他就安慰他们说：“没有关系啊，你们是学员，没有关系。”那后面那些当辅导的哥哥姐姐，圣经应该很熟，对不对？这几个当执事的后裔啦 ，Carol 啦，世维啦，还有我们主席在那边哈，所以呢就更应该圣经熟，就问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种压力就在我们身上。后来我们就一群年轻人了，每一天固定就这样读圣经。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弟兄姊妹，基础读经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真的是，我本来想预备一个 form， 然后大家签。 后来我想不要，我答应各位，如果你们新约读完一次的，你来跟我讲你每天要读几章，然后呢，你新约看完一遍，我送你一个礼物。啊，不是原子笔一支哦，啊，不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啊，请你吃一顿饭，是真的是有意义的礼物，你们不要问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有心，啊，我跟你们一起读，好吗？啊，我跟你，我有我一定的量啊来读，然后呢，你们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今天呢是没有带来我自己的，这次回台湾呢，很感谢上帝的，让我找到我过去我设计的读经卡，啊，读经卡，那么一个月呢就是两个月一张纸啊，两面啊，一个月一面，然后呢中间破开，中间呢一边是新约，一边旧约，然后呢就是31天，那你每天读的你就登记，每天读的就登记啊。结果呢，我去买的时候，那个人跟我讲说，哇，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印的不知道是7、8年前印的都没有人买。那我说我去买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啊，你啊，让我感动的不得了，你免费好了。我就是没有跟他讲说那个是我设计的。结果这次带了600张回来啊，所以等待你们，如果你们有兴趣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你每2个月你交给我一张，我给你一张新的，这是免费的啊。然后呢我们这样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研读上帝的话语。我自己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负担，就是呢在一生的当中能够学习像何广明叔叔一样，能够带领一些年轻人好好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这个何叔叔已经过世了，这个何师母呢把他的圣经给我，我把它弄破了，这个我今天才去买的这个 Super Glue。他这本圣经的里面呢，他就有他盖章的这个啊，他的章在这个上面啊。但是呢，我每一次想到他，我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在圣经的里面下功夫。我很少很少看到传道人在圣经上下那么多圣的功夫啊。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啊，你现在有的人还十几岁，对不对啊？十几岁比较忙，哪去啊？也有像世伟已经40岁的人了啊，像我这个40有路是50岁的啊。那有的20几，大部分都是20几岁啊。那我们如剩下的年日的里面，我们在圣经上好好的下功夫。旧约929章，新约260章。你新约呢不熟先读，你新约呢如果读完五处以后，五次以后呢，然后你再来好好的读。旧约，你会发现圣经的亮光就一下子展现出来。OK， 好了，这是关于基础读经。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归纳法的研经是什么？归纳法的研经是什么啊？归纳法呢？啊，其实这个归纳法英文叫 Inductive Bible Study 啊，这个是在 Page 2 啊，归纳法的研经。其实呢，归纳法这个思想啊，我们并不会太陌生，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呢，我们啊，都在做了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叫做演绎法，对不对？叫 deductive 啊 ，deductive。其实这两个方法呢，在希腊的哲学的里面已经很清楚的用了。演绎法最有名的学者就是柏拉图啊 ，Plato。Plato 呢，他呢很有意思，他的老师叫做苏格拉底。他哦，就是直到苏格拉底雅典市政府啊。赐给他毒药毒死了，他才离开他的老师。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典礼，你知道吗？现在学生拿了文凭以后就赶快溜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跟随他的老师，真的是到了最后，他的老师呢，苏格拉底呢，哇，他跟他一生啊，学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功课，学了非常多的学问。然后柏拉图呢，后来就有一个很得意的门生，叫做阿里斯多德，叫亚里士多德。这亚里士多德呢，不只是跟他的老师。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跟他的老师张板调，啊，他的老师呢是他的老师讲什么呢？他的老师呢专门讲这个形而上的东西，然后他就认为说应该讲什么？应该讲这一个物质界和形而下的东西啊。所以呢，两个人完全不同。他的老师呢讲这个心灵方面的，他就讲伦理方面，来讲伦理。那他的老师呢是用演绎法，他呢就用什么？他就用归纳法，啊，那么。亚里士多德跟他老师有一点倒是没有相反的是什么？他也是跟他的老师一样，跟随自己的老师的恩师呢，一直到最后过世的时候。我有时候呢，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 不晓得谁愿意当我的学生一生到老。你看我一讲出来，大家都笑那么大声，你看看，这个叫做不好意思，还录影起来做记录啊。但是呢，我觉得柏拉图、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这三个，哇，这个希腊哲学这三个人啊，的影响真的很大。那么呢，亚里士多德呢，他就认为说归纳是重要的。那他的老师呢就认为演绎嘛，那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说这两种方法你都没有办法完全避开，但是我们今天呢比较着重在归纳。 OK， 好了，这两个方法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下一点定义啊？什么叫做演绎法，什么叫归纳法啊？什么叫做 deductive， 什么叫做 inductive？
演绎法就是把一个一般化的一个原理应用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去。
OK， 演绎，哇，你这讲得好深啊，我也听不太懂了。OK，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叫演绎法？
所有的人都要死。
OK， 所有人都要死。
原理。然后特殊情况就是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要死。
你为什么讲别人呢？讲我们自己好不好？人人都有一死，陈风清会死，陈风清是人，所以。讲到我会死，他那边笑了出来，他就不举他自己啊。William 来。
I think deductive is you figure it's not an inductive as someone tells you.
Okay. can you repeat again? Deductive 是什么
？Deductive you figure it out yourself.
Okay.
Reasoning, you know. And inductive, I think, is someone just.
Someone just tell you. Okay.
I don't know.
So right now I'm inductive, right?
yes.
Okay. 如果用安东刚刚所讲的，用人人都有一死，陈风清的，我们不要只举我死了一次的，我们讲杨士伟好不好？人人都有一死，杨士伟会不会死？
不会死。
啊？
他不是人。
愿主赦免你，
让我做常有来看过来，当肯定归来。
因为他不是人，所以他不会死啊。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说的他不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杨士伟是人，所以你没人敢说啊。所以杨士伟会死，对不对？
把死改成进天堂。
进天堂啊！没有啊，人人哪有人人进天堂？只有得救的人进天堂，得救的人进天堂。杨士伟是得救的，所以杨士伟
进天堂。
进天堂什么时候？还是不敢回答。这个叫做演绎法，是不是？归纳法是什么？
我有几个特殊的事件，
归纳是
得到一个普遍的定义。
OK， 特殊的事情，个别的事情，然后把它归纳起来。成为一个什么？成为原理，是不是？好，杨士伟死了，死了没？
没有。
谦卑的人有福了。陈风清死了没？那你们还是不敢说。William 死了没？
没有。
大家透过翻译，他才知道他死了没有。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我们认识的人呢，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我们把个别的情况把它找到了相同点，把它归纳在一起，得到了一个结论，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死，这个叫做归纳。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有时候你把它放在一起以后，你就觉得，哎，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常常不太明白，对不对？譬如说时间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反而突然之间每天都在看时间，每天在看表的啊。我不是说现在啊，那我们呢？到时候人家问我时间是什么，我们反而不太清楚啊。OK， 好，那么这个是归纳法啊，很简单的。那这两个方法呢，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难免都会用到。但是在研究圣经的过程，我会比较建议先用归纳法。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呢，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你呢有时候需要把这一个演绎法把它拿出来。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 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